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中国人选丈夫、选女婿、选领导，怎么选呢？常常听人说，先从看相貌开始，然后再注意他的学历、能力、财力。古今中外，这种做法是一个普遍现象。可是上帝在选择用人的时候却完全不是这样。古代以色列国第二任国王被选出来的故事是上帝选召人的典型例子。上帝告诉先知撒母耳，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是耶西的儿子，但是耶西有八个儿子，上帝所选的王是八位中的哪一位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的历史故事。
咱们呢，再接着说耶西。耶西呀，为人正派，人缘极好，那一眼看上去就是位心地善良的老者，共有八个儿子两个闺女。听说撒母耳来了，远远的可就迎出来了。二人见面呢，好比老朋友相见，那是十分亲热。被撒母耳让进家中，请到上座之后，这耶西问：听说您这次来是为献祭呀？哦，是这样。接着撒母耳啊，把自个儿的真实来意对着耶西说了个一五一十，如此这般。哦，耶西这才恍然大悟，非常的兴奋。哎，我儿子他们一会儿就回来。哎，您知道哪个是吗？不知道啊，得见了才知道。哎，也好，我呀不告诉他们，到时候您自个儿看。哎，这样还自然些。于是大家是尽情畅谈，好不热闹。一会儿功夫，二儿子回来了，大家注目一看，呵，这孩子生得秀气，长得精细，一看就知道是个读书的。耶西赶紧起来介绍：哎，这是我二儿子，心细呀，会算账，丈量会画图。萨摩尔一听，人才呀，正说着呢，老三到了。老三一看呐，就踏实能干。耶西说：“这是我老三，爱动手，干活的农具啊，都是他拿错一点点搓出来的。正学铁匠呢，要打造咱自家兵器，保家卫国。”萨摩尔一听，好小子！到了这时候，耶西拿眼睛啊就瞄萨摩尔，那意思是问他怎么样啊？萨摩尔摇了摇头。就在这时候，大儿子到了。老大可出众啊，身材高大，体魄健壮，五官端正，眉宇间透着这么一股子英气。给萨摩尔看的都站起来了，心说上主的受膏者一定就是他了。这念头刚一上来，上主就对他说：你别光看他外表，不是他，人看人看的是外貌啊，而我看的是内心。你呀，接着往下看。这萨摩尔可不容易呀，这人心隔肚皮的，又不常见面，可怎么看？耶西又把其他几个儿子给萨摩尔做了一一介绍，结果呢，上主说呀，这谁都不是。耶西、萨摩尔，你看我，我看你，这是怎么回事儿？萨摩尔心说，不对呀。怎么可能都不是呢？他就问上主：“您不是说有一个是吗？ 上主说：“我是这么说的，可你把耶西的儿子都看了一遍了？”“哎呦，给问着了。刚才呀，他禁锢看了，他没顾得上数，就转身问耶西：‘你儿子全在这儿呢吗？’”耶西说：“没有啊，还有一个最小的，这会儿啊给我放羊呢。”这撒母耳一听：“哎，您说怎么还落下一个？嗨，他一孩子就会放个羊弹个琴呢、他行啊。你一共几个儿子？”“八个呀。”“刚才咱们看了几个了？”“七个。”“哎呀，老先生，你八个儿子上主说了，其中必有一位是啊。现在咱们看七个了，都不是，那不是最后这个还能是谁呀？你呀，快把他叫来，今天他不在，咱们还做哪家子席呀？”这耶西一听：“对呀，您说我怎么……哎呀，快着，你们谁快把大卫给我喊来。”哎，仆人一溜烟走了。仆人刚走啊，这撒母耳就问耶西：“怎么你把他给落下了？”“嗨，依着我呀，是谁他也不可能是他，不是？”“得，也别怪你了，刚才连我都看走眼了，以为是你老大呢。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两位老人笑的摇着头，眼泪都淌出来了。“大卫到！”一听说大卫来了，大家伙马上闪出一条道。众人抬头一看，众星捧月似的站着位英俊少年。往身上看，一身白衣短打扮，腰间束带，一手拎着牧羊杖，一手攥着甩石兜。往脸上看，眉清目秀，面色红润，一头卷发。给撒母耳看的是上一眼下一眼，是左一眼右一眼，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时候上主发话了：“就是他，你用带来的膏油膏他为王。”撒母耳叫过大卫：“孩子，你过来。”他打开牛角，将膏油倒在手上，扣在大卫头上：“孩子，代表永生上主，咱列祖列宗之神，现高你为希伯来第二位君王，听上主的话，走他指的路，不可偏离。以色列百姓这份上主的产业，我撒母耳交给你。”大卫对着撒母耳深深鞠了一躬，接着又跪拜上主万军之耶和华。就这样，大卫受膏做了下一代君王。
耶西八子皆健壮，各具身手精神爽，神众内心倾相貌，大卫近前登君王。听众朋友，圣经说上帝看人的时候不看他的外表，而特别重视人的内心。大卫的外表没有哥哥那么杰出健壮，可是他有一项是哥哥望尘莫及的特色，就是他打从心里敬畏神，尊敬别人。这是上帝选立他做以色列第二任国王的原因。但愿这个故事帮助我们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不依靠自己外在的相貌和能力，而单单依靠神的智慧与能力，不为自己留名，却让上帝得荣耀。最稳妥的人生观，从认识神、敬畏神开始。
及出发的漫长旅行的第三个月，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附近安营。摩西到了山顶上，耶和华就对他说话。摩西下了山，召集民间的长老来，向他们重述了上帝的话。
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都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宝贵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如何回复上帝？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他的话，做他的选民吗？你们的答复是什么？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山顶，向上帝报告百姓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耶和华同时指示要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无论是人是牲畜，不可进入圣地，凡侵犯的都要致死。
上帝要我们今天跟明天自洁，也就是我们要洗衣服，家里还要大扫除。
爸，为什么？
因为摩西说，在第三天，上帝要降临在这山顶上，向我们说话。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有很大的号角声。
妈，我好害怕哦。
是的，好宝贝，我们大家都害怕，营里每个人都发抖呢。号角声是信号，要我们跟着摩西到山脚去。
妈，你看，西乃山上的黑云好像在冒火哎，云不断地升上来，好像是好大好大的火炉，
整个山都在震动，好像我们发抖一样。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
摩西，你走进云层到山顶上来。
摩西就照着做了，然后上帝告诉他，到山下去警告大家不可靠近，上帝就要极其威严地向大家说话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制造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任何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就这样，在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中，上帝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了他的十条诫命。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颤抖，所以从西乃山退得远远地对摩西说：
摩西啊，摩西，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
摩西，请你和我们说话，
请你和我们
说话，不
要上
帝和我们
说
话，
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然后摩西离开了百姓，走进了云中，在那儿，上帝又给他许多命令和典章来管理和审判以色列人民。摩西回到百姓中间，将上帝命令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凡上帝所吩咐的，我都要写在书上。
第二天清早起来，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坛，然后召集百姓来献祭，并与上帝立约。
现在我将牲畜的血洒在你们身上和约书上，作为你们和上帝立约的凭据。上帝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
阿们。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主神的话，现在为您朗读神的话。
诗篇119篇第一到24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
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受咒诅偏离你命令的骄傲人，你已经责备他们。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虽有首领坐着妄论我，你仆人却思想你的律例。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
O Lord our God, we come to you now as our minds are turned to Christ our King. May the words that he spoke stay close to our hearts and his body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May the bread and the wine receive your blessing.And our hearts feel the pain he bore, Let your spirit indwell us now as we tak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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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Lord, we would ask that our hearts be pure, let your spirit inhabit all of our prais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打那美好的仗。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在当今罪恶的时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该如何活出信仰？世人都在看着我们，观察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可以做好自己的本分，又或者当试炼来袭时，随意就发泄心中的不满，让上帝的名受亏损。该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呢？这个选择权在我们自己。这不仅仅是在公开场合，甚至在与好友休闲相聚的时刻，都要记得这一点。上帝让我处于领导地位，我可以在我的权力范围下维护信仰，也可以通过不当的言辞和大意的行为来糟蹋他。作为一个领导，我必须记住上帝的名誉与我的言行举止是息息相关的，它的寓意极其深远。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保留着一封老旧、已经褪了色的信。这是几十年前我刚开始担任领导职务时，一位弟兄写给我的。下面是这封信的一部分内容。他写道：“求你。”当你一星期中有10次的演说， 你保持微笑面对热情的朋友，使得下颌酸痛。当你背痛，当你内心渴望能站起来，但却又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怕别人误解你并不满足于残疾的现状。读起圣经是既枯燥又乏味，发现罪恶的念头正渗入脑中，老是沉醉于自己的功成名就中。总之就是不要妥协或想松散一下，千万不要顺从这种诱惑，一刻也不能。不要认为谨言慎行是毫无意义的。说实话，求你，每当我想要放弃、坚持不住的时候，你的榜样就成为我人生的支柱之一。现在能理解我为什么要保留那封信了吧？我时不时就会读它，为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持这个观点。因为无论是在台上讲话、撰写书籍，还是在政府机关为残疾人发声，多年来，这个朋友的提醒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我知道，通过我的生命与见证，吸引了许多人对福音的关注。藉由上帝的帮助，我只希望能坚持到底。比方说，有人告诉我，求你，上帝将苦难加诸在你身上，因他知道你能持守得住，他知道你是个信心坚强的人，在面对苦难会有正面的回应。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上帝将苦难临到我，因为他知道，我知道自己是不可靠的。至于能正面地看待苦难，是因我完全明白自己是最差劲儿的。老实说，我晓得我有多软弱、多顽固，又易怒又急躁。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寻求上帝的帮助。救救我，主耶稣，我再也无法忍受四肢瘫痪了。当我以这种态度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便以丰盛的恩典对待我。这一切让我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上帝的大能以及倚靠上帝。朋友，如果渴望得到上帝的恩惠，就要明白，若没有耶稣，你将会是多么的悲惨。如果你想拥有从上帝而来的力量，就得知道没有耶稣，你将是多么的软弱与无助。作为一个基督徒，站在人生的舞台上，灯光聚焦在你身上，周围的甚至不认识你的人都在观察你是如何面对试炼的。所以请做好当做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将荣耀归于上帝。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李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 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吕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吕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他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记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 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羽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善良对个人的一生以至到家庭的幸福国家的安康都非常的重要。今天您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善人，如何追求成为一个善人？我特别邀请一位在这个主题上有过研究的朋友来接受我的访问。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尹弟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善人呢？
一般的人都会自我感觉良好。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姐妹就拿了一张纸要我们自己问自己，她给我们一些题目让我们从一到十给自己打分数，就后来发现好像自己也不是那么好。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问自己，我是一个良善的人吗？还是我是一个不良善的人？还是自己觉得是我有一点良善又有点不良善？其实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 咒骂好了，哎，他总是出口没有好话，哎，想想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自私，凡事总是想到自己，传舌啊，总是喜欢到处说别人，谈是非，比如嫉妒，你总是见不得人好，别人好的时候你就是酸言酸语的，伪善，我们跟人人相处的时候总是戴一张面具，骄傲，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纷争啊，总是有你在的时候，哎，这个地方就纷争不断，记恨，哎，总是忘不了别人对你的伤害，总是要找机会来报复，结党，总是喜欢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其实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不太完全。保罗说过，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说，因为立志为善是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心里想要行善，但是呢，心里是想这么想，但是做不出来。他总觉得心里面有一个律，当我心里面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一个恶就跟我在一起了。使得保罗的这种他自身的这样经验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里面善跟恶是同时都存在的。
那么神有没有给我们一些什么良善的标准帮助我们检验自己呢？
圣经的弥迦书6:8里面他有提到，他说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你所做的是不是合乎公平正义？你是不是好怜悯的人？对人是不是有怜悯之心？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还是一个骄傲的人？那最后要与你的神同行。以我的经验来讲，我觉得与神同行是最重要的，因为与神同行呢，前面三件事你可能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没有与神同行，靠着我们自己，其实前面三件事情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其实都不太容易做到。
好不好，请您先从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意念开始，我们怎么样在思想上面追求做一个善人呢？
在圣经里面他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就说最初的战场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要说这个话，做这个事，交这个朋友，其实我们会开始有一个起心动念，就是那个背后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去查验的。如果不管是做事、说话、交友或是任何事情，我们的目的跟动机是个很单纯的，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利他的，就是对对方是好的，对方他一定可以放心也可以安心。如果我们的动机跟目的是复杂的，对方一定会提心吊胆的，因为你的这个目的跟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当然不管是你的动机目的是单纯是复杂，会因的时间也会因的环境，或是因为你的情绪的缘故，它可能会变质的。所以圣经里面又给我们提起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什么叫做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是派卫兵站岗，那个心不要被夺去了，要把它保护好，就是一个单纯的状态之下啊，把心顾好，不要被这些邪念，不要被这些私欲，不要被这些骄傲所攻占。所以他就说，这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一生的不管是成功失败，我们看那个结果，其实最开始就是心里面的状态，那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善的念头的时候，可以使人放心，也可以安心。 在那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那个动机跟目的一定要是一个单纯利他的。
我们怎么样在言语上面，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追求做一个善人，好不好？请您给我们几个具体的帮助。
我们说话也是因为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面就说出来。如果我们心里面是善的善念，那我们就可以说出善言来。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这些脏话、污秽的话、不得体的话，一句都不可以说。他说要说什么话呢？他说说造就人的好话。什么叫造就人的好话？就是对别人有帮助、有益处，叫听见的人就得到这样好处的话，你要说。就我们要检查，我们是不是要使对方能够得到益处？这个是我们对对方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的。好话，你会使人得到温暖。第一个是鼓励的话，很多人需要被鼓励，一定要正向，让对方能够接受嘛，哈。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能鼓励的话，一定是要正向，正向的话，人都听得进去。第二个，安慰的话，安慰的话要同理。什么叫同理呢？站在他的角度，有时候安慰的话，我们常常会讲一些道理，但是道理可不可以安慰到他呢？其实不太容易啊。讲道理大家都会，但是同理不一定大家都会，因为同理你和他站在同样的角度来安慰他的时候，他就容易受到感动。好，第三种话是劝诫的话，劝别人一定是真诚，要用真诚的心。什么叫真诚呢？就是让他知道你是为他好的，你的态度是很真的，他就容易接受你的劝勉。那第四种是最困难的，叫做责备。责备的话不是每人都可以讲的，责备的话需要有智慧。这个责备的话讲不好，那个麻烦会很大，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责备的话需要我们有智慧。那个智慧要从哪里来？这个智慧要从认识上帝的话而来。我们真知道说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我们想说，哇，今天有人愿意为你的缘故，看到你做了错的事情，他愿意站出来用很智慧的言语来责备你。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有这些人，他绝对是你的好朋友。
我们一想到行善的时候呢，常常心里面是会有一些挣扎的，尤其在社会当中，我们要去行善，有的时候有很多的顾忌，好不好？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我们所需要的鼓励，让我们心里面想行的善都可以行出来，好吗？
圣经里面特别跟我们讲了一段话，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又一段话说，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从这两段话里面，圣经是鼓励我们，如果你有能力可以行善的话，他说你不可以推辞。行善其实是本分，乃是应当的，乃是为神而做的。你要行善，它必须要成为一种习惯啊。有时候因为我们没这种习惯，要刻意的培养。所谓刻意的时候，就说哎，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就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自己，哎，他需要帮忙。接着讲说，是照你有的，不是照你没有的，所以我们能帮助一定是我们有的。圣经没有讲到说你要去借钱来给他，那个不是你的力量，超过你的力量了啊。所以我们能给的一定是我们自己所有的。圣经有这么一句话，上帝他喜欢你这样做，但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使这个人能够得到益处，他得到帮助了，不是荣耀我自己。那最后要跟大家鼓励说，他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 如果能够自我觉察，其实我们是有一些问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不讨上帝喜欢的恶吧，那我们就要学的能够远离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能够里面能够心存善念，能够行出那个善来。那在这里也特别讲到一个要寻求和睦，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哪里有纷争，哪里有嫉妒，那个地方呢就有扰乱，有各样的坏事。和睦很重要，这里讲的真的是讲到了我们的痛处啊。他说哪里有嫉妒有纷争，那里就有扰乱，有各样的坏事啊。所以能够在一个不管是家庭以及社会，是国家，是你的工作场所，和睦真的是很重要。一心的追赶，什么叫做一心的追赶呢？一心的追赶就是说知道我们落后很多，要努力的向前追，能够迎头赶上。如果我们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那还有救。如果觉得自己都已经很好了，那基本上你还没有认识你自己啊，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么完全嘛。
尹弟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追求做一个善良的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谢谢空中的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跟我们介绍怎么样追求做一个善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To see you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Lord. Open the eyes of my heart. I want to see you. I want to see you. To see you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igh and lifted up, shining in the light of your glory. Pour out your power and love as we sing holy, holy, holy.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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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 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